经文，这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就会背这首经文啊，这一句经文，然后我们也常常传福音来讲这段经文，就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叫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如果你会背的话，跟我一起背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文非常熟悉，但是信息却是非常的清楚，非常的非常的明了。我一直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越想的时候，我心里就被神的那个爱深深的震撼。这里首先讲到说，神爱世人，我在想说什么是爱呢？今天我们在我小的时候在我们这个文化当中是很少讲爱的。但是随着现在的这个不断的改革开放，我们学习的各种语言的表达沟通的技巧又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爱呢也变成了一个非常泛滥的一个词，而且非常轻忽的一个词。有人说，甚至宣誓说我们要生死到老，但是过了没有多久这个爱就崩溃了就开始离婚。然后呢，你要知道，有的父母，爱孩子，说，哎呀，我爱你，我要为你舍命，甚至真的是愿意为孩子舍命的时候，但是碰到婚姻当中出现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爱也变得特别的轻忽。人第一个想保的就是自己，所以在离婚当中，很少有人考虑到孩子的感受，只会考虑到说我幸不幸福，我爱不爱了，就这个爱就以前对孩子所说的"我永远爱你啊，我不会撇下你啊"，这个就都不成立了。所以在现今这个世界上，这个爱是一个特别轻忽的词。当我想到神爱世人的时候，神的爱是什么爱呢？也是这么轻忽吗？说我今天爱你，到明天对不起，情况发生变化了，我就不爱你？不是的，我觉得神在这里用了这个爱，神在他的救恩里边，在表达他对罪的恨恶里边，在表达对他所爱的百姓的这样的一个事实的这样一个拯救救赎的这个意志上的时候，神都用了一个非常极致的、非常极致的一些言语。所以在保罗有说，我们如果辜负了这么大的救恩，我想当他说到救恩的时候，当他说到神的爱长阔高深的时候，是世界上没有一个量词，没有一个量词。他甚至说长阔高深，比天高比海深，但是只能用这样的一些很极致的一个形容词来描述神的爱是怎么样的。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概念，没有一个关系，也没有一个度量的词可以来描述上帝对人是多么爱。所以当说神爱世人的时候，这个爱里边包含了一个非常坚定，非常非常坚定的一个我们可以人类有限的智慧当中可以理解的一个极致。英文里边他说他用了一个词他说 so loved this world，他用了一个 so 就是如此的爱世人，他用了一个如此，这个如此也是表达了一个极致，就是没有什么再可能比这个更爱的了，没有什么了。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有这样讲到，耶稣既然爱世界上属于他的人，他用了一个词叫什么？爱他们到底。这个爱他们到底，他就把这个神对人的这个爱的极致表达了一个非常非常，无论从深度和这个广度、时间来讲，表达了一个特别极致的一个观念，就是这个爱没有边界，极度的。就像那个我们学微积分那个是无限无限大，也是无限无穷大和无穷无穷的大，是这样一个没有时间、没有一个度量可以测量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和广度。他爱我们到底，就是他的爱不止息，没有边界，没有尽头，永远不会因着任何的事情而改变的那种爱，不会因着我们的生命的结束而被改变的这种爱，一直爱，爱到永远，这种极度的这样的一个爱，这叫爱到底。而且这也表明了神爱我们的一个决心，就是在福音书里边， 当说到神要去寻找罪人的时候，他也在那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到寻羊的比喻和寻小那几个小钱的比喻，还有去寻浪子的比喻的时候哈，他也是用了一个非常非常极致的一个词，就是说他找啊找啊，只找到这些人为止，就是这个到哪里呢？一个程度到什么呢？我一定要把这些人得到，我一定要把我的孩子找回来，不管是怎么样一个艰难，一定要把我的所爱的人找回来。就是这个爱，一方面是没有边界，没有一个极限，一直会持续下去，永不止息的爱。同时呢，也没有一个底线说，哎，到哪里为止？没有，神说到底就是到底。所以在那个雅各书用一个这样的词来描述神的爱情哈，说这个爱情如死一样坚强，这个爱情呢是重水也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的爱。所以神爱我们，他没有想就是会改变他的爱，不管你爱不爱，但是他会永远坚定一爱，把你一直爱到底，一直爱到没有一个尽头，没有说到什么尽头，一直到把你找回来为止哈。你发现这个爱当中，神爱世人，并没有谈到这个爱的对象如何。我们都想说，值得爱吗？配得爱吗？他表现好不好我才爱，表现不好对不起，就分开了哈。我们有时候夫妻吵架的也是说，你先改，我要看你的表现，你改了以后，我才能决定我要不要爱你哈。但是神在这个神爱世人当中，没有提到人应该人的那个是不是应该有 condition， 但是有没有一个条件，是有限的条件当中所存留的爱吗？没有，神就说我爱世人，这个世人包，那这个世人包括什么世人呢？我们世人非常可爱吗？圣经上说，也对罪人哈，也用了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描述。在耶利米书17:9有这样说哈，人坏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坏到极处，人的罪性，神的爱大到一个极致，但是你神要去追寻的、寻回来的人呢，却是坏到了另外一个极致的地方，就是坏到了极处，也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描述到底坏到了什么地方。可见人的这种败坏哈，也是一个无底的深渊。对不起，我们这边下雨哈，可能你们会听到雨的声音。以后坏到一个无底的深渊，没有一个，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人的这个坏也会没有一个止境，会坏下去。所以坏到了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现在对这个罪可能的理解哈，是比较，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哈，我们有的人对这个罪有一些理解和看法，但是呢，有的人并不觉得这个罪有多么的坏，有多么的狰狞。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很多的事情，那个罪对我们这个人，对这个人类有多大的影响哈。我上次我也讲到那个碎尸案的这个事情哈。后来我就回想到四世纪的时候哈，或者在也有，就是在几千年以前，圣经上也同样描述了人的罪恶到什么地步。同性恋，索多玛、俄摩拉不也是这样的一个城吗？今天的败坏那时候就有，人类的罪性哈，从堕落到现在只有更坏，没有变好的，只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所以那时候的索多玛、俄摩拉，今天我们的情况跟索多玛、俄摩拉是不是更甚而有之呢？那今天我们说这个碎尸案惨烈到不能直视哈，但是当我去读四世纪的时候，在四世纪的19:20的时候哈，那里也有一个碎尸案，但这个碎尸案呢，却是显得冠冕堂皇哈，就是有一个伯利恒的人啊，他要去啊，他把他的妾从他的娘家要接回去，要接回到他家。然后这个人呢是个利未人哈，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他的妾呢就带他往回走，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天就晚了，晚了，那是个外邦人的地方，他就说我们不要在外邦人当中过夜，因为不安全。他说我们最好呢就到我们自己的弟兄的这个种族宗族哈、支派那个疆界当中去过夜。他们就到了便雅悯的支派。结果到那里的便雅悯那天晚上哈，便雅悯支派的人就当时有一个老人就收留了他们到他们家里。但是呢晚上我们就想到索多玛俄摩拉那时候天使去访问罗德的时候，那些全城的人要把罗德要把这两个天使拿出去强暴哈，那个情景哈，我们知道都匪夷所思对吧？但是呢却也发生在神的百姓的这个宗族里边，就是在便雅悯的这个支派里边，全城的人也围着这个人家要把这个家里的人这两个就是来探访的这个利未人和他的妻子哈拿出去要强暴。所以的话呢这个利未人呢就把他的妾推出去了。很冷血哈，听起来非常的冷血哈，他把他的妾推出去把他给出卖了。然后呢这个妾呢就被强暴，第二天早上就被扔回来的时候就死在这个人本来早上要就想离开走的时候，打开门看到，你看这个人心哈，多冷酷哈。然后呢他就这个妾就死在这个门口，他很生气，他为了报仇他就把他的妾的尸体砍成了12块，送到各个支派要来声讨这个便雅悯支派，但是后来就一片混乱，杀得天翻地覆哈。然后呢，我就看到这个特别恐怖的这些事情，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是在几千年以前，圣经上就描述了这样一个惨剧，是一个丈夫把他的妻子为了正义的缘故，要追讨债的缘故，把他的妾砍成了十几块。发到各个宗派去，这就是我们的人。不管用什么理由，你可以想，人可以坏到这样一个地步吗？一点都不夸张。你不要以为说只有他们是这样，我不是，我比他们好。但是呢，圣经上不是这么说的。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在罗马书上说，没有一个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行正路的。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人，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是搬弄诡诈，嘴唇里也都是毒气，满口是咒诅苦毒。他们没有一个人不怕，他们眼中不怕神，也没有一个人寻求神，平安的路不知道。其实我们都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是我们的罪没有把我们放到那个罪恶的土壤，那个更恶的土壤里边，当我们放到那里的时候，我们所犯的罪行跟这些人是无疑的。我们不要对我们自己有过高的那种评判，我们不要把罪看的是我们身上的罪是那么轻忽。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下，我们没有什么。我们说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不知道，我们都承认人很善变，瞬间是这样。我今天发的是，明天我就改了，对吧？谁能石头呢？我们自己连我们自己都不能石头，这就是神所爱的人，这就是人所爱的世人。如果让你爱吗？逃之不及呢哈！我知道有一个人，他去了那个印度的那个贫民窟哈，哇，那里的那个肮脏，那个乌烟瘴气，他第一个反应就说：“我幸亏我不生在这儿。”第二个，赶快离开吧，再也不要来到这个地方了。但是神看到这样一个乌烟瘴气，这么一个丑恶、邪恶的地方，这个充满了罪恶的地方，他不是说赶快我离开，把这些人毁掉吧，我重新再来，不是。他第一个反应就说，我决定要爱他们，我要来到他们当中。他不是逃掉，我们都现在在讲润哈，但是神说，我却要回到他们当中来拯救他。所以圣经上也讲说，那有人就想说，我没有那么坏，神，我当时信主的时候是神看我可怜，信主了哈。圣经上有另外一句话说，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寻求神的，不仅如此，我们没有一个好人，不仅如此，我们每一个人在我没有信主的那个情况下，我们都是以神为敌的， 我们都是以神为敌的，我们都是罪人，是罪人就是以神为敌的。他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为人为义人死是有的，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为的，但是唯有我们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罪和神是对立的，我们也不爱他，我们甚至仇恨他，但是神爱世人的那个爱，就是他要来到对抗敌对甚至这么丑恶肮脏的世界当中，未来拯救我们，来替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不仅如此哈，主耶稣甚至在被卖的那天晚上，却是你看这个罪人哈，跟随他三年的门徒，认识他所有的，见过他大能，见过他的教导，见过他的为人，但是他的一个门徒却是用亲嘴这么最亲密的方式把他给出卖了。耶稣不知道吗？我们的主不知道吗？我们的神不知道他是要被这样的人出卖吗？知道，他还选了他做他的门徒，还给他机会，但是为什么呢？他定义要爱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甚至有时候认为，有的人当我传福音的时候哈，有人会讲某些人是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罪人没错，但是有的人罪十恶不赦，是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但是在主的眼里，没有，所有的人十恶不赦的人，他都是爱他，这就是神爱的极致。人坏到极致，这也是神爱的极致。神爱世人，神如此的爱世人，包括了这些邪恶的人，包括了你和我，他来到这个，他爱世人做了一个决定。他的决定是什么呢？就是甚至哈，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甚至是啊，怎么理解呢？我的理解就是，甚至没有什么不能给的了，甚至就是我所有的一切都给你了，没有什么我再不能给你的了。你知道有人就说，当传福音的时候给人讲说，有说上帝是爱吗？他怎么能够舍得把他的儿子让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么残忍的手法，让他的儿子承受呢？这个父亲是爱吗？我们都会问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没有一个父母亲能够把自己的孩子这样的送出去，死在，没有一个父母亲的心会忍心，哪怕自己去死，但是神就是这样子的，他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他的圣旨爱他的父亲爱到一个地步，他们神三位一体的神爱人爱到一个地步，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甚至爱超过自己，把自己的命舍了，来爱世人。在约翰在福音书当中哈，我们常常看到天父会在云中显现。当耶稣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知道天父神是多么喜爱他的爱子，在变相山上他也这样说：“看哪，这是我的爱子，我心所喜悦的。”我不知道我们的父母看到我们的孩子，我们心里是非常非常喜悦的。这是我的孩子，我心里很喜悦。我自己的孩子哈，有时候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就会，他们不完美不好，有时候也特别让人生气。但是呢，我们心里还是为他所喜悦哈。但是你知道吗？即使这样，我们也不会舍得让我们的孩子受苦，宁愿我们去受苦。但是天父为了爱，去忍心把他的儿子舍到世界上来，成为我们罪的赎价，来拯救我们。所以他上帝的心不痛吗？父神的心不痛吗？在路加福音描写到主耶稣受难的时候哈，那里描写说，那时正是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时，日头都变黑了。这个描述是什么呢？就是当像以赛亚书说的，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压在这个圣子的身上的时候，当他为我们的罪孽受害，为我们的罪过压伤的时候，天父的心 要跟这个罪人担当罪人这个儿子要暂时分离的时候，整个天地都变了。整个天地，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了神，天地间，天地在哭泣，父神的心也在哭泣，因为他把他的儿子给舍了。这个表现出来，天日头都暗了，不见光亮。然后呢，一直到耶稣断气，到最后为止。你可以可想，当他说这是我爱子我所喜悦的时候，当他儿子被挂在十字架上，天地都黑暗的时候，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体会到天父的心的忧伤和悲痛了。但是这就是他的圣志，他甚至把他的儿子舍在十字架上，为担当我们的罪。我们有时候对说，我掏心掏肺的对你哈，我们人最好的表达就是我对你啊掏心掏肺。但是神说，我不仅是掏心掏肺，我是把我的自己的命给了你。我记得我之前也讲过，有一次周牧师他的身体不好，常常就是他的这个肝病哈，一直就特别困扰我。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有时候我在特别在中国服侍的时候，那个地方很小，我就在上边带诗歌哈，他就坐在下边。每当我看到他脸又黑又黄的时候，又瘦的时候，我心里就往下沉。为这个事情哈我跟神其实也挣扎了很久，真的是挣扎了很久。我跟神不停祷告，我跟神说，神，你使用他，为什么不医治他呢？那这个一直是困扰我跟神之间有一段时间困扰我的。当我看到他，我的信心就会往下沉。哈，有一次就是特别严重的时候哈，我记得一次特别严重，就是他查出了一个指标特别不好，在中国那时候他也没敢告诉我。有一天我们出去查经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当时就绷不住了，就哭了哈。当时就那时候觉得自己挺难受的，觉得好像这是很亲的亲人啊，然后也看着他也很无力。然后我就跟神说，回来就祷告，我说神啊，我觉得你不爱我，你要爱我为什么不医治周牧师呢？我心里对神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当时神就那种感动哈，就放在我的心里说，我觉得神他也是很急切的对我说，他说，你说我不爱你吗？你去看十字架，你去看十字架那个被钉的耶稣，我的独生子，我能给的，我把我自己舍在那个上边，我要跟你说，我没有什么，我没有保留任何，我能给你而不给的，我把我所有都给了你，把我的儿子都给了你，我的爱不能比这个更多一点，我对你的爱不能再增加了，这就是极致，这就是神爱世人，这就是极致，就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不知道什么还能够言语说还有比这个更爱的。当时我的心就受到安慰啊，这个事情呢一直帮助我在后来服侍的路上，当有时候挫折或者有时候怀疑神的爱的时候，这一幕就去看十字架上的耶稣，没有什么还能够比这个更爱的，只有我体会不到的。但是对神来讲，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爱的了，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而且当我们看到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罪孽是多么的重。神为什么来拯救？不是因为我可怜拯救我，不是因为我无依无靠来拯救我，不是因为我从小没有父亲他看我可怜拯救我，不单单是这样。我觉得最重最重的那个拯救，就是他担负了我的罪。当我们看到回想这个受难周，耶稣读到这些经文，他受的鞭伤，他被打，被挂在十字架上所遭受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星期天麦牧师也讲了他遭受的所有的痛苦的时候啊， 你不要以为他可怜，不单单是以为他可怜，他好惨，好不忍心。当然，所有有人性的人都是不能直视这样的一个惨状的。但是你知道吗？为什么上帝没有让他少受一个鞭伤，没有让他少受一刻的这样的折磨痛苦，没有让他在十字架上少一个时辰，让他赤身露体，没有让他穿着衣服，不是赤身露体的在那个上边被人羞辱，是因为什么呢？这个就是罪的代价，罪就是这么的丑恶，他就要用这样的代价才能够抵到这个罪，而且神的儿子他亲自担在那里。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特别的感恩。为什么呢？我知道那个就像他的鞭伤，这个鞭伤他带着荆棘冠，他被挂在那里痛苦，原本应该是我挂在那里，原本应该是我应该承担的。我应该被挂在那里，我要受这样的痛苦。但是今天我不用受，是他替我挂在那里，他替你挂在那里，他所遭受的这一痛苦，你要知道，每一个鞭伤，每一个钉子，每一个能够刺痛的这样的一个痛苦，都是为了你，为了我，为这世界上所有的罪人，这就是罪的代价。他替代了我待在那，所以这就是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才有我们的今天。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不仅如此，让我们今天信了主，在世界上可以脱离那个罪的捆绑，而且他给我们指出了不得灭、不至灭亡反的永生，那永恒的盼望。死亡也是非常真实的在我们当中。对吧？我们已经对这个死亡已经生老病死觉得是非常习惯，但是圣经上有一个这样的经文，希伯来书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他就能拯救他们到底，因为他是长久活着替他们祈求，而且他是拯救他们到底，让我们也可以长久活着。第一个消灭了死亡，你知道吗？人世间最残忍、最残忍的、最痛苦的事情，还不是钉在十字架上受苦，而是那个死亡。那个死亡就像一个毒钩一样，勾着每一个人，让每个人都害怕。不管你今天是有财富还是没有财富，今天每一个人都是最惧怕的就是死亡，对吧？然后呢？希伯来也说了，希伯来书也是说，他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更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基督徒不怕死，对吧？我不知道你今天害不怕死哈。当我跟他别人有传福音，有时候说不怕死的时候，他们不能理解，都以为我们是那个什么英勇的那种烈士的那种精神，不是的。因为我们是血肉之躯，我们是本是怕死的，我们以前是做怕死的奴仆，谁不怕死？但是今天，因为我们得救了，十字架上把死也钉在那儿了，我们今天不用怕死。不管你今天遭受什么样的痛苦，你知道死亡是暂时，因为还有永恒的美好。当我们跨过死亡的时候，过了死亡的时候，我们就到了那永恒里边，就到了永生里边。所以启示录也说，死和阴间都被丢到火湖里。没，这个死和阴间是个很具体的，是一个具体的诠释。它被丢在阴间，在我们身上没有诠释。我们会肉身会死，但是我们就死那一次，我们的灵魂永远活着，这不是特别美好的吗？你去今天要对医院的病人说，如果你有一个美好的消息，就是如果你能够知道死了以后有永生，是怎么样一个美好的盼望？谁不想要呢？对不对？所以神今天把那个永远活着的真实，借着救恩赐给了我们。然后呢，不仅如此哈，他说：“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可以战胜死亡。我们生命都非常有限， 最多活到100岁哈，100多岁是非常长寿的。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也是瞬间命就上吊。我们看待生命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我们这个有限的生命呢？我们知道我们有永恒，我们不用害怕。我们更知道我们今天活着是为什么，这就是救恩所带给我们的。这么一个血肉之躯，短短的几十年，能够活在这样的永恒的精彩里面，是多么大的福气和盼望啊！不仅如此，我们活着的人，我们今天不用经过死才进入永恒。当我们信了主，我们就活在这个永恒的真实里边，所以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当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我想你任何一个，但凡你关心这个世界今天局势的人，但凡你关心今天美国局势的人，但凡你关心今天美国局势的人，你都不能不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多么绝望和无助的一个世界里边。如果没有神，无助啊，黑暗呐，怎么能够不忧虑呢？你去看看我们今天世界上发生的这种颠倒黑白的这些事情，你心里尚存一点正义的，先不要说你信不信神，尚存一点正义，连非基督徒他们也知道今天的世界出现了问题，但是出路在哪里呢？昨天我妹妹正好发给我一个信息哈，我就在里边我读了，我特别的受鼓励。这个信息是这么说的：对我们今天活着的人，这个永恒救赎在我们身上更大的意义是什么呢？他讲了一段这样的话，我觉得特别适合说用在这里做今天的结束哈。他说，我们今天的世界几乎没有任何的东西是有意义的，坏人做了坏事却逍遥法外，而好人却被指控为坏人。我们正在看着各国被政治混乱和社会疯狂所撕裂。一分钟前还督促人们相信科学的政府，在涉及到性别和性的问题的时候，却在斥责那些相信科学的人。我们正在看着那些入侵他人国家的人而被接受而不受谴责。我们必须接受这个可悲的现实，我们的人类也进入了一个强烈妄想的新阶段。曾经是大部分边缘的群体，现在正成为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的标准。友谊、家庭关系和基督教价值观等等，这些基本的事物都被暴力、人身攻击和讥讽所替代。然而，我今天仍然会受鼓励，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这个现实，更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归宿。我们正热切地盼望着，等着我们那真正的天国的降临，我的救赎主的带来。腓立比书3:12是这么说的：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热切地等候着我们救赎主，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我，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赐给我，叫我今天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如果你不曾爱，主啊，如果你不曾来到这个世界上，人类将永远是长夜，永远没有黎明，人永远都是互相杀戮、互相欺骗，永远都是在冷酷、残酷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如果没有你来，死亡永远就是我们的终结。不仅如此，地狱的终结永远在等着我们。当我们想到神，我们做了什么配得？我们自己有时候都觉得，我有什么配得你为我死的？我有什么好让你如此的爱？但是神，你却定义说，我的爱如此一样坚强，我爱你就会爱到底。主啊， 你这样爱不关乎我，不关乎我的境况，不关乎我常常有时候会背离，有时候会跌倒，有时候怀疑，有时候对你不够忠诚，有时候对你不够坚贞，但是你说我的爱对你一点都没有减少。你看呐，在十字架上的主，那就是我赐给你的凭证，所有的爱都在那里。在这个受难的日子，主啊，帮助我更体会你的爱。你是如此坚定的爱着，永不更改。纵然我失信，你仍然可信。主啊，就是这样的救主，怎能不把自己献给你？我还跟随谁呢？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节日节气当中，让我们再回顾到你的救恩里边。纵然凭着我们有限的这种生命来体会你，也真是太少太少。天父啊，帮助我们能够爱你，回应你的爱。主啊，当我们有天真的我们到天家见你的时候，让我们可以跟你说，想对你说，主啊，我谢谢你，谢谢你如此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